本次的语音信息，拉比克兰卓要为我们启示认同的大能。
Well, the power of agreement, the scripture says, where two or three are gathered in my name, they may ask anything and I will do it.
首先拉比提到在马太福音18章19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Think about this. This is Jesus, Yeshua. He's saying, wherever you gather, if you guys can agree, I'll do it. I think the I will do it is where I want to start.
想想看，这可是耶稣亲自说的。他说，你们中间若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也就是彼此认同彼此所要求的，我就应允你们。拉比说，我要从耶稣说，我在天上的父就必为你们成全这个地方开始。
Let's deal with the holy and let's deal with like actually getting the supernatural to happen.
让我们进到这件事情它圣洁的层面以及超自然的层面。
I'll give you an example of power of agreement.
我现在就要给你一个关于彼此同心合意认同跟祈求什么事情的超自然大能的见证。
Jews in Israel just recently during Sukkot and on the second to last day of Sukkot and on the last night of Sukkot, Simchat Torah, decided to have 50,000 Jews from all different sects, ultra-Orthodox, secular Jews, everything that you can imagine, just like inside the church, there's all these different groups. But they chose to put everything aside and do the prayers.
拉比接着提到，在之前的秋天节期，祝棚节的时候，那么因为祝棚节是一连七天的节期，那他们在祝棚节的期间，还包括祝棚节庆典的至高点，也就是最后一天 Simchat Torah 的时候，他们决定放下在这个信仰当中彼此的分歧，不同的门派，然后齐聚一堂的来祷告。
Basically, what the prayers are is speaking out the word of God.
而他们祷告的方式以及内容，基本上就是在宣告、声明神的话语。
But before you speak out the word of God in Judaism, who may approach the throne room of God? He who has clean hands.
但是在犹太教他们的观念当中，谁可以来宣告神的话呢？就是经上所说那些守节、心清、岂是不怀诡诈、不像虚妄的人。
So there has to be repentance, then there has to be agreement, then there has to be agreement with the word, and then the word needs to be spoken.
这代表着在这样做之前要有悔改，要有彼此同心合意，彼此的认同。彼此认同什么呢？就是认同神的话语，然后神的话语要被宣告出来。
So, in this Sukkot, they needed supernatural intervention. So, at the Wailing Wall, at the Kotel, there was over 50,000 Jewish people doing that agreement.
那我们回想在秋天节期，祝棚节的时候，当时很多焦灼的事情，包括人质的救援，加沙的状况都需要被突破，他们需要有超自然的介入。所以我们看到有50,000个犹太人不分教派，彼此同心合意的聚集在哭墙面前祷告。
But then there was thousands, they say upwards of 5,000 that went to the south and went to where the Nova Music Festival was and actually got on the ground where the attack happened.And they did the same thing, power of agreement.
那么据报道，在这之后有至少5,000个人下到以色列的南部，到了2023年10月7号举办 Nova 音乐节被哈马斯攻击的地点，在那个地方彼此同心团结，发挥同心祷告超自然的大能。
The power to repent to God, the power to forgive their enemies.And then the supernatural result on the afternoon of the last day of Sukkot, 20 live hostages, and I can't stress this enough, 20 live hostages, Hamas actually released them from, you know, the prisons and in those tunnels.
他们在那里发挥彼此同心祷告的大能，一起认罪的大能，还有原谅的大能。那么这样做所带下来超自然的结果，就是在今年秋天节期祝棚节的最后一天黄昏的时候，哈马斯释放了囚禁了两年多的20个还活着的以色列人质。
That is such a supernatural event.
这实在是一个超自然的介入。
After that, President Trump meets at Sharm el-Sheikh in Egypt with 39 leaders and Arab countries to be able to sign a peace accord and a peace agreement to decide to dismantle the radical faction of terrorism in the Middle East.
接着之后，在十月中，川普在埃及与多名各国的领袖齐聚，签署加沙和平的备忘录，要阻止这些恐怖分子的激进派在中东的行动。
Is the most epic spiritual answer of supernatural agreement.
这可以说是在灵里对于当大家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所得到最棒的超自然的结果。
That supernatural agreement happened because what happened is they went to Jerusalem and first of all they had to ask, they had to call, and they had to show up.
那么会有这样子超自然的结果，是因为这五万多人摒弃自己的立场，放下敌意和分歧，同心合意的来到耶路撒冷的哭墙前呼求神，所带来的超自然结果。
Came in agreement, laying all the different sides of their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 and their doctrines aside, and saying, "We need God to move. How to make Him move? And it's in the power of agreement."
就像先前所提到的，他们放下在宗教之间所坚持的立场。突破教义的限制所形成的派别，知道他们需要神为他们展开行动，而且重点是他们知道如何让神为他们展开行动，就是彼此同心合意祷告。
And then we need to go where the enemy perpetrated the crime, get feet on the ground and forgive and repent.
接着他们知道他们得实际到仇敌进行杀害掳掠这些罪行的地方来悔改并且原谅。
And this is not being spoken about any place, but I'm telling you, that's what brought the supernatural. So if you want the power of agreement, you just watched it on the most epic scale with what just happened with President Trump and his team and Benjamin Netanyahu and his team, and it's great. They did a great job.
那比如说靠着大家同心祷告所带来超自然的结果应该是之前没有人点出来的，但是你只要看着这一连串所发生的事情，所成就的事，你就不能忽略同心合意的祷告所带下的大能。当然，这当中也包括以色列的总理纳塔雅胡，以及美国的总统唐纳川普，以及他们各自的幕僚以及团队，彼此同心和行动所带出的结果。
They did a great job, but the power of what happened in Jerusalem and happened at the Nova Concert Center, the place out in the desert there in Gaza and on the border of Gaza. That's where the enemy was bound and cast down so that the supernatural could happen.
没错，这两位领袖以及他们的团队在这些事情上面做得很棒。立了功绩，但是真正成就这个超自然的要境和结果的原因，是因为在耶路撒冷以及加沙边界当时举办音乐节被攻击的这个场地，借着众人在那些地方同心合意的祷告，使得在那里的壮士被捆绑，也就是仇敌被捆绑驱逐，使超自然的大能可以介入，带出超自然的结果。以上拉比以今年秋天节期祝棚节之后所发生被掳并且焦灼了两年多的人质被释放回来这种超自然的结果作为见证之后，主持人戴尔就问拉比说，从这里我们看到 很多人同心祷告的结果，但是圣经上说，若两三人同心合意祷告，耶稣就在我们当中，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范围缩小到家庭？
So let's do family.
老比说好，让我们来谈家庭。
In a family, the husband and wife, the father and the mother, if you have children, they first of all need to ask, have to call on God.
在一个家庭当中，有父亲、母亲，还有孩子们，首先大家要先一起知道要求什么，然后来呼求神。
So you have to ask the question, what is it that you want?
所以当范围缩小到一个家庭的时候，在这个家庭当中的成员要知道我们现在要的是什么。
I'm going to use an example. Say, we're going to ask for this mansion on the beach in Florida.
我举个例子，你可能说，我们想要一个在佛罗里达海边的一个大房子。
Okay, we're going to pray.But the people have, they're just working class people. They can ask for the mansion,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get the mansion because they can't afford the mansion.
好啊，那我们就来祷告。但是要知道，这群提出他们想要在佛罗里达的海边有一个大房子的家庭，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寿星家庭。那么当然他们可以去求想要有一个在海边的大房子，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大房子，是因为他们负担不起。
You see what I'm saying? And so what happens is you can't ask for something that, because the Lord says, oh, no man, no money, for instance. Okay? I'm not trying to complicate this, but there's many reasons why.
那么我们把这个问题简单化，就像我们回到圣经的原则，神要我们不要向人借贷。所以基本上你不去借贷，你没有办法买得起这样子的大房子。那么当然我只是举一个原因，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
Let's say a young couple with a newborn child, they say they want to ask. You need to be asking the question, Father God, what house do you want us to live in? And the Lord's not going to take somebody just starting out and put them into...$300,000 or $400,000 of mortgage payments. He's not going to do that.
就像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刚刚有一个新生儿，那么他们想要买房子。那你要来求主的时候，你要先去问主，我应该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因为神不会让一个刚起步的年轻夫妇去背负一个超过他们能够负荷的贷款。
That's not the nature of God. So it's not just you can ask for anything. First of all, you have to ask God, and then you need the scripture to back up, where the Lord says he will provide a safe dwelling place for you.
神不会这样子应允，不会这样做，是因为这不是神的属性。所以这告诉我们，不是你可以漫无天际的去向神求，你可以向神寻求。但是在你求的里面要有经文来支持你，比如你需要的是一个住所，那么你可以用类似神承诺你要有一个安全的居所这样子的经文来支持你的请求。
So then you ask, you say, Father God, we need a house that fits our family in this season. Your word says that you will provide a safe dwelling place.
所以在你寻求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跟神说，神，我们现在需要一个适合在这个生命季节当中我们的家所能居住的房子，而你告诉我们你会提供我们一个安全的居所。
Word also says that you will bless the work of my hands. So, you know, I'll be able to pay for it. Those are all agreements with God's word, God's ways, and with the people's ways.
然后在你的请求当中你继续说，神，我知道你会祝福我手中的工作，以至于我可以有能力负担这个房子。以上这些祷告都是以人的方式来对齐认同神的方式和神的话语。
So one of the biggest things in families is you need to be in agreement with God's way and the season that you're in.
所以当家庭要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很重要的是要就你们所在的季节，也就是在你们所在的生命状况任何状况当中去认同神在那个季节给你们的道路。
I'm going to really summarize it. whether you are a family, a church, or a business, the head of the family, the church, and the business person has insight to do what's best. And what happens is there has to be a relationship of trust for everyone that's underneath that covering to be able to come in agreement.
所以从家庭的同心合意祷告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家庭也好，或者是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公司，在这些单元当中担任头的人，也就是家庭的头、教会的头，或是公司的头，他都会知道什么是对这个家、这个公司、这个教会最好的。所以在他以下所带领的，不管是家人、教会的成员，或者是公司在老板以下的职员，对做领袖的人都要有信任的关系，在他以下的人要同心合意的去认同他所带领的方向，也就是诉求的方向。
Where there's a problem in the disagreement, I'll just give you an example of what's happening like in Israel. Such a good learning lesson.
接着拉比说，我要给你们一个当彼此不同心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的例子。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以色列，那么这是一个很好学习的机会。
So they're in Hostage Square. So this has been all over the television. Steve Witkoff, the president's liaison and advisor to Israel. He's there with Jared Kushner and Ivanka Trump. They're in the square and they're speaking to the people. The agreement has been made to release the hostages. Okay.
这是发生在以色列的人质广场。那么这件事情电视上都有转播。那个时候美国驻以色列的联络员兼顾问史蒂夫·维特科夫以及川普的女婿、女儿加里德·库什纳还有伊万卡都一起在这个人质广场上对当时聚集在那个广场上面的民众说话。他们表达协议已经达成，人质即将释放，然后停火协议也即将展开。那么说到这里，作为联络员兼顾问的史蒂夫·维特克夫他就说，让我们感谢大力促成这件事情的唐纳·川普总统吧。
Got like I don't know how many people there, probably 300,000, half million, and they're all screaming and yelling, Yay, Tr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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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mp.
那么当时在这个人质广场大概有30万到50万人吧，他们听到这里就大声的呼喊说，哇，谢谢啊，川普，喊着川普的名字。
Then he said, and also we want to thank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And there's all this resistance.
那么接下来史蒂夫他也提到说，让我们也谢谢以色列的总理纳塔雅胡。那么一提到纳塔雅胡，反而在现场的这些群众就开始发出很不满意的呜呜这样的声音。
That's not the power of agreement.
拉比提到，这可不是同心合意的态度。
But the fruit of what just happened is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and his team were the ones that brought the release of the hostages.
但真正的结果是总理纳塔雅胡以及他的团队才是真正促成人质被释放的主因。
Donald Trump backed him up.
川普总统所扮演的角色只是支持以色列总理纳塔雅胡的决定而已。
Donald Trump was the one that put the pressure on the nations like Turkey, Qatar and the different ones. But the actual working on the ground of putting the pressure so that when Trump's pressure came, it was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But yet the children, so to say, the people, half the crowd there, half of Israel is angry at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因为实际上在地面上给哈马斯以及恐怖分子施加压力的是总理纳塔雅胡和他的团队，而川普作为为促成这些事情作为后盾而给像土耳其、卡塔这些国家施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半以上的以色列人都对总理纳塔雅胡表现不满。
So a lot of times you're the leader, you're the father, you're the CEO, you're the whoever it is making that choice, you need to understand thatYou need to manage the agreement as much as being in agreement with God. You have to do a good job communicating.
比如说，你要知道，当你作为一个领袖， 不管是一家之主，是公司的老板，或者是教会的头，你都要做一个很好的沟通者，使你所带领的人把对事情的看法以及诉求与对其认同神看作是同样重要的。
With the situation with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I mean, I'm deeply involved in this, so stuff that he can't tell the people, I can't tell the people, and the people that are working behind the scenes with all of this, these are just things you don't talk about.
拉比说，因为我非常深入的参与这些事情，所以我明白某些纳塔雅胡所知道的事情，我所知道的事情，以及在幕后执行这些事情的人是不能够说的。
And there's reason. It'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people.
不能说的原因就是为了保护人民。
A lot of times, like even with a family, even in my role as a grandfather, things that I don't share with the grandchildren, they don't need to know. They just need to know they trust Saba.
拉比就指指自己说，作为一个家庭的大家长，爷爷，有些事情我并不需要让我的孙子知道，那么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百分之百的信任爷爷。
Trust mom and dad. And in the agreement of the trust is when the blessings flow.
还有他们也信任他们的父母，那么当大家都同心合意的时候，祝福的领导就是顺畅而没有拦阻的。
What happened with Israel, and it hurt my heart to hear him booing, and I understand why, and I understand the left and right factions of Israel. It's very diverse. But the point is that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made the right choice, and the fruit of the release of those hostages is fruit to say, you know what, he did make the choice.
拉比说，所以当我听到人民广场上面聚集的群众给予纳塔雅胡牺牲的时候，我的心里也很难过。当然我可以理解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我也明白以色列左派右派的群体，他们之间什么样的人都有，但重点是以色列的总理纳塔雅胡这一路上他所做的决定是对的，而最后看到这些人质被释放的结果就是一个印证。
So he was in agreement with the right people, the 39 countries,with Trump and everybody else. And guess what happened? The supernatural event took place.
所以纳塔雅胡总理他选择与认同他的其他39个国家以及支持他的川普同心合意的来促成这件事。那么结果就是超自然的结果发生了。
So I think sometimes in the power of agreement, you as fathers and mothers and with children particularly,You're going to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to lead and not be their friend.
拉比提到，所以在一个家中，如果你的角色是父母，你要带领你的孩子，就同心合意、认同的大能这个角度来看，做父母要做一个决定，就是你要成为带领你孩子的人，而不是很民主的说，哦，我把他们当作朋友，他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他们有权利决定。
You're going to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to put up with the boo, we don't like you, particularly in those teenage years. You're going to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特别是这些很有自己的意见，很有主见，又处在叛逆期的青少年，他们也可以对你发出嘘声，发出不认同的嘴脸，反对你的言语跟态度，就像在人民广场上发出声音抵挡纳塔雅胡的这些群众。拉比说，所以你得做个决定。
Oh, with Megan, she'll tell you. I've told her whole life, I'm not your friend, I'm your dad.
你们可以去问我的女儿梅根，她一辈子都会听到我告诉她说，哎，我不是你的朋友哦，我可是你的父亲。
And we're probably more friendly now, but realistically, I am her rabbi and I am the founder of Kurt Landry Ministry. She's the CEO.
当然现在她长大了，他作为克兰卓事工的执行长，当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他的角色应对我是这个事工的创始人，我们比较像朋友了。
I have to lead and do what I'm called to do, even when they boo,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when the decision is made, so I guess what I'm saying, the highest level of agreement is leading, whether it's the parent, whether it's the CEO,whether it's the pastor of a church and the leaders, whatever, is you have to be at first in agreement with God, make sure you've heard clearly from God, keep following, and let the fruit and overcome the naysayers by your testimony.
但是最终决定的还是我。拉比说，说了这么多，举了这么多的例子，我想说的是，不管现在我们谈的是家庭，你是家中做头的父母，或者是事业当中的执行长，或者是教会的牧者、领袖，你都要使认同这件事情达到最高的程度。那么首先的认同就是认同神，确保你所做的决定是清楚的听见神给你的指示的方向，然后你带领大家持续的朝这个方向前进，然后让慢慢带出来的结果，也就是见证，去堵住那些无知人的口。
Not have to be right during the booing time.
当你听到对你发出的嘘声或者是喝倒彩的声音，不要起而回应。拉比提到，我了解以色列人，我了解自己的同胞，我知道这些事情都会解决的。当时群众对纳塔雅胡不满，是因为他们对于两年都还没有被释放回来的人质心急如焚。那么要知道，没有人不急。
But you also have to come in and realize that the whole society and the family and every family that's touched by this, including my family, you have to give yourself grace and say, you know what, everyone's got post-traumatic stress. Everyone's flipped out. We've been on this emotional roller coaster. You've got to just, as a leader, give everybody time to let the dust settle.
那么作为一个领袖要怎么样回应呢？就是去了解这整个社会长期以来都受到这些事情的影响，更别说很多人也有创伤后应激的症候群。所以作为一个领袖，不要计较，也不要随着群众的情绪随之起舞。相对的，做领袖的人要给群众有时间去消化这些，并且使尘埃落定。
Being in agreement doesn't mean that from point A we're in agreement to the actual result that it's going to go your way.
所以我们彼此认同，我们同心合意的意思，并不是我们的做法，我们的方向都要顺你的意。
But if you want how something starts is how it finishes, the key thing is you need to make sure God asked you to do it. It will always line up with God's word. And then you follow the habits and patterns of God's ways of doing things, doing it in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and then just keep moving.
如果你想要事情开始之后达到你要的结果，重点是神要你做的事情一定会与神的话语对齐，然后在你执行的时候，你的生活习惯跟行为模式都是符合神对执行任务的方式和态度，以圣灵的九个果子作为你的品格，持续的执行神的任务。
Knowing that you're going to have people even in your own family that may try to resist you, you have to stay in agreement with the plan.
在你执行的过程当中，即便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持反对、抵挡的态度，你还是要按照计划前行。
That's why in Habakkuk 2, and I always tell you to write things down, go to your goals to grow, because what happens is once you write it down, once you come in agreement, once you start decreeing it, the enemy is going to do everything he can to try to get you to divert with something that appears that the grass is greener alway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fence.
拉比提到，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你要像哈巴谷书二章一样，按照克兰卓施工给各位的成长目标工作手册写下你在每一方面的目标，在每一个所设定的目标当中是寻求圣灵赐下神的话语作为印证，以至于你所认同的是神的话语，然后你要就神的话语宣告在你的目标还有行动上。要知道，当你是对齐神的时候，仇敌会想尽办法使你偏离航道。比如仇敌会让你的眼睛看到好像另外一边的草地比这边更绿，所以你要放弃这边到那边去了。
And you can't do that. If you can't stay on track with the mission, you're a weak leader.
要知道，如果你容易三心二意，不能坚定的按目标执行，那么你是一个不符合资格的领袖。
And speaking to parents and speaking to moms and dads is you have to lead the family. You need to love your children. And I know this sounds old school. And you can be friendly with them, but they have to look at you and know that guess what? Can correct you and direct you for your own good. Because when you're at that adolescent teenage stage, you're not thinking exactly as you would in 5 to 10 years.
拉比也对做父母的人说，你的角色是要带领这个家庭，虽然这个观念好像很老派，我知道你要对孩子很友善，但是你爱他们，你就要让他们知道你是带领他们，指正他们，给他们意见的人，因为他们在年纪小的时候，甚至在青少年的时候的想法和决定，等到再过个5年、10年，他们回头来看的时候，也知道那是很不成熟的。所以做父母的要让孩子知道，你可以以爱和友善的态度给他们建议，带领他们，但这与他们能够与你平起平坐，像朋友一样，是不一样的。
While they're going through that transition period, whether it's in a business, a family, church, an old church, while you're going through all this stuff, the leader has to stay steady and in agreement with God and with the vision. Stay on that path.
那么同理可以用在一个事业体，特别是在过渡期的时候，做领袖的必须坚定于对其神以及对其神所赐下的意向这样子的立场中，然后继续在神指示的道路上前行，不偏左右。
If you're going to lead, you have to be consistent. And consistency lies the victory.
做一个领袖，你必须要坚持持续的进行你的任务，而这样子的持续性会为你带来得胜。以上我们看到同心协力、彼此认同的大能，但是当一家人、一个公司，甚至一个教会，大家的意见分歧，甚至角色颠倒的时候，会怎样呢？所谓的角色颠倒不在次序中，以一个家庭来说，如果丈夫没有居于属灵领袖的地位，反而妻子承担了这个角色，那么又会如何呢？拉比提到，他以自己的家以及女儿女婿的家为例，而且他是由他们守安息日作为切入点。拉比提到，在他女儿女婿的家，每到周五日落之后进入安息日，那么他的女婿保罗马瑟琳诺就会用神的祝福来祝福他的妻子以及孩子们，甚至当时如果有访客，他也会连带访客一起提名祝福。拉比说，当然当我和妻子克里斯蒂在安息日夜晚在他们家的时候，女婿保罗也会一起祝福我们，而他提出祝福的宣告都是用神的话，也就是圣经上的经文。
Best thing about coming in agreement with scripture is you know it's going to come to pass because his word shall not come back void, but prospers in that which is supposed to do.
宣告经文在别人的生命当中，然后领受的人也一起认同这节经文是最棒的祝福，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既发出，就不至于突然返回，必要在发他去成就的事情上面亨通。
A whole other area where the wife's more spiritual than the husband, and we see that a lot. You need to love him. You need to have, I wouldn't preach to him. You need to love him, but you also need to pray the word.
刚刚提到，在家庭当中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妻子的灵命比丈夫还要好。那事实上，我们还见过不少这样的状况。当家庭的状况是这样子的时候呢，要知道妻子要爱丈夫，不要对他说教，然后要用神的话语为他祷告。
You may not have Shabbat dinner, but if you're going to have dinner and you're going to pray over the food, pray scripture.
比如你也想在家里准备安息日的晚餐，那么在晚餐的时候要谢饭，那么你可以为满桌的盛宴来用经文祝福。
Because the more they hear the scripture, and then you come in agreement with the scripture,
因为当你的家人越多机会听到你宣告出来并且你所认同的经文的时候，就给这些经文所记载的祝福和应许越多的机会彰显和发生在你的家中。
So that, you know, that would probably be my biggest thing is you know, you have to pray and nurture the scriptures.
所以在这里我提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用经文来祷告，用经文来宣告，并且培育一个经文可以像种子一样被栽植在土里，然后发芽成长到结出果实的地步。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夫妻两个人同样都是信徒，但是他们所 接受和认同的教义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达成彼此认同、同心合意的大能呢？
That's going to have to take some open discussions and then not religiously, but carefully go back to say, well, let's look and see what the word says about it.
在信仰中，如果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不要落入宗教化，要持开放的态度，回到圣经当中这样子的议题里面，来看看神怎么说。
Because the answer will always be in the scripture.
因为答案永远都在经文当中。
You know, that's the way it's going to work. You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to ultimately come in agreement with the word of God.
这个方法之所以管用，是因为所有的人最终都要做一个决定，就是你要认同的是神的话，而不是人的观点或意见。
And you know what? If you're going to read the scripture,and say, okay, we're going to seek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Matthew 6:33. We're going to seek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and then all of the things will come back to us. What does that mean?
因为如果讨论到一个地步，是大家愿意心平气和来翻开圣经，以神的话作为依归，作为答案，就如同马太福音6:33所说，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你一切所需要的都要加给你了。
What does that mean?
这是什么意思呢？
Oh,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do right now. You have your opinion, my opinion, and we need to get to our opinion.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也是现在的重点，就是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观点，但是我们之中要调和到我们之间彼此认同的观点。
I can tell you the success of Jewish culture is what I just said.In Jewish culture, we understand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your opinion, my opinion, and then our opinion.
拉比说，在犹太文化当中，他们成功的方式就是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意见，但是最终我们要达成认同彼此观点的意见。
Need in a relationship, marital counseling here. You better get to our opinion.Pretty quick. But when our opinion agrees with the word of God, then you'll have healing.
拉比说提到婚姻的咨询，提到医治的部分，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破裂与分歧的双方都希望对方认同自己的观点。但是当彼此双方的观点越对齐神的观点，那个合一以及医治就越快的临到。
Until you can get to our opinion and the word of God, there won't be healing.
但直到这样子的状况发生之前，也就是认同在咨询的专家提出神的观点之前，医治是不会临到的。
Constant agitation.
医治没有临到之前，彼此的关系或者是个人的状况只是长期的处在忧虑和彼此较劲当中。
So, you know, life is on the move all the time. So what happens is you have to constantly...Like flying an airplane.
要知道生活是不断前进的，这就像你开一架飞机。
When you're flying a plane, you can't just get up and say, okay, we're going to be flying here at, you know, 25,000 feet and everything's great. Well, you just flew 200 miles and now you're coming into Thunderheads and you need to go to 30,000 feet. The tops on these are at 28.So you need to go above it. Why go through it and have all that disruption?
在你驾驶飞机的时候，你不光是让飞机升空，然后爬升到25,000英尺就可以了。因为当你开了200英里之后，突然在25,000英里的高度发生了乱流，而有乱流的大气层一直上到28,000英里，所以为了避过这个乱流。以及让飞机平稳的飞行，你必须爬升到28,000英里以上的高度。
I go through it and have all that disruption. That's kind of how life is. It's like you're coming up on a thunderstorm. You're at this elevation of agreement. You just need to trim and accelerate a little bit and gradually arise and go up over the storm in agreement.
那么你会问，为什么不就在这个有乱流有暴风雨的大气层当中摇晃一下。拉比说生命就是这样子。当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夫妇之间在某些事情上面的意见分歧的时候， 就像来到一个有乱流的高度了。所以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大家都要被修剪，并且慢慢的提升，提升到找到一个平衡点，彼此可以认同的地步。就像这个在乱流中的飞机爬升到了没有暴风雨和乱流的高度。
If you stay down here, you may even come into disagreement, and then that puts you right into the thunderheads, and it creates a bad ride for everybody.
如果你不这样做，就让这个飞机一直在乱流当中。也就是说，这个争吵没有达到共识，没有经历修正、修剪和爬升高度到超越分歧的乱流，那么只是会让所有在这部飞机上的人持续的颠簸，持续的经历乱流，持续的不舒服。
If you've read my book, Reclaiming Our Forgotten Heritage, I tell the story about how Chrissy got saved 3 years before I did.
拉比就举了自己的例子，他说，如果你读过我的半自传《寻回被遗忘的根源》书中，你会读到我的妻子克里斯蒂比我早得救三年。
She didn't preach to me, she loved me.
在他比我先得救的三年当中，他还是很爱我，他没有跟我说道理，也没有向我传教。
Say this about agreement. Take it back to what's happening in Israel right now.
所以从这里谈到彼此认同的大能，我要再回到一开始，我提到关于以色列的状况。
Could be really critical of Bibi Netanyahu for the last 2 years.
就是大家可以就过去两年在以色列的状况苛责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Listen, he's not perfect.He is called to lead.
听着，纳塔雅胡不是完美的，但是他是被呼召来带领以色列的。
He's a great leader.
他是一个很棒的领袖。
He's really quite spiritual, but he makes mistakes.
他算是属灵的，但是他也会犯错。
I'm not trying to, this isn't man worship here. But it's going to be really hard to criticize him after what just happened with the hostages being released and this...peace deal being signed in Egypt.
我不想对他过度的吹捧，因为这变成对人的崇拜。但是在人质被释放以及与多国的领袖在埃及签订中东和平的条件之后，你实在很难再批评他。
Are there still going to be problems? Yes. But the initial things were with this out of control war that was happening in the Gaza Strip.Still going to be issues that are going to be there. It's going to take a long time to filter that all out. But you have to honor and respect that, let's say, the father in the situation, Netanyahu of the family, made the right choices to get. You're going to have to look at the fruit.
当然，以色列人想要追溯当初怎么会发生10月7号的事件，以及解决加沙的问题，这些都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厘清和运作。但是当你从结果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还是要对这位领袖或说这个家庭的父亲在这两年中做了这么多困难的决定走到今天的结果而向他致上敬意。
For me personally, I make a lot of choices. I am not a big sharer. I don't get up and at House of David and say, hey, guess what? We're going to do this. That's not my style.It's not how I was raised in business. You know, the best thing is just to be who you're called to be authentic, and do what God's asking you to do.
拉比说，就我个人而言，我也做了许多的决定，比如我不是一个什么事都要跟别人分享的人。就算我知道一些内情，我也不会大肆的宣扬，因为这不是我的风格，也不是我在职场所受的训练。因为我知道最好的状况就是做一个真诚的人。做一个你受呼召要成为的人，去执行神交付你要做的事。
In the birthing time, you will keep the naysayers away if you don't feed them all the information.
在迈向结果的过程当中，你面对那些阻止你、反对你的人，保持沉默，不需要向他们多做解释，他们自然会离开你，去找别的攻击对象。
And that's how I work. For your building comes out, and it will, let the fruit of it.Speak.
你要持续的在你的呼召上前行，让结果来证明你。那比如说，这就是我的风格。
You're going to have to kind of be mature enough and a good enough leader to know you're going to put up with a lot of backlash in that period of time, do not defend yourself. Do not try to prove that you were right. Just pray for the people, love the people, forgive the people, and keep moving on in that love, and then let the results and the testimony overcome over time.
但是你必须做一个成熟以及有好品格的领袖，知道当你选择这样做的时候，在某一段时间里面，你要忍受很多的攻击。你不需要为自己辩护，也不需要去证明你是对的，只要为那些反对你的人祷告，持续的爱他们，原谅他们，然后持续在这样子的爱中执行你的任务，在一段时间之后，让结果成为你最好的得胜见证。
That's what's going to happen with Netanyahu. You're going to see it on the world stage. And that's what actually is going to happen with Donald Trump in the world stage, except those that have Trump derangement syndrome, which is really a syndrome.
拉比说，这就是会发生在纳塔雅胡以及川普身上的事。那么他们将会站上世界的舞台，他们所致力于的事项的成果会使他们胜过一切的流言蜚语。那么拉比说，当然有一些人是无理由的反对以及对川普反感，那么这又另当别论。
But my point is, what happens is you have to be as a parent, a wife with a husband that's not walking right or whatever, you've got to be able to bring the results and the deliverables if you're going to change.
拉比说，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如果你是作为配偶或者是作为父母，想要改变这些行为有所偏差的另外一半或者是孩子，你要带出你信心的果效，要为你的信仰有见证，这样子假以时日才能改变他们。
With Christy, what happened with me? She became a better wife. The family was getting blessed. She became my broker.
拉比再次的提到妻子克里斯蒂，她比拉比提早三年重生得救。当时这位重生得救的妻子，在拉比的眼中，克里斯蒂不但成为更好的妻子，她也成为全家的祝福。
那时克里斯蒂好像是拉比与神之间的经纪人。
I literally would go to her and say, it's embarrassing now. I'd go, okay, now listen, I want this account to go down. You tell God, I'll tithe 50%. I mean, it was like, she was like the broker, like, go cut the deal because I know that you're God and what you're worshiping works.
拉比就提到原因，我现在提起来都有一点不好意思，因为那个时候我看到已经重生得救的妻子克里斯蒂，她对神的敬拜，她对神的祷告，她对神的认真，都带出很多美好的结果。所以在职场上，我要砍下什么重要的案子的时候，我会跟她说，你去跟神说，如果我拿下那个案子，我就将所得50%献给神，因为我看到克里斯蒂的神很管用。
See, that, those were the steps.
所以你看，克里斯蒂爱我，不向我讲道理，不向我传教，只是用圣经的经文，用神的话来为我祷告，这些步骤都管用。
But the key is you have to have results. Be in agreement with God's word, love God, forgive those who despitefully speak about you and misuse you.
但重点是，当你在家里处于这样子的地位的时候，你要在信心和行为当中有结果，有见证。所以对其神的话语，认同神的话语，爱神，原谅那些用话语藐视你，贬低你，对你不好的人。
And move on and let the results one day will vindicate you, so to say, or establish what you did was right.
就是继续前行，让你所带出的见证跟结果有一天为你伸冤。接着拉比提到，在90年代的时候，他与一群伙伴进行了所谓的出埃及行动，用数百万美元租用波音747飞机，从美国西雅图飞往当时要瓦解的苏联，将犹太裔的同胞救出来，回到以色列这片土地上。当时有很多人严厉地苛责他们，称他们为疯子，也说这些行动是不可能成就的。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事实证明，他们当时的出埃及行动确实让许多在前苏联正要遭到迫害的犹太裔同胞回到了以色列这片应许之地定居。 这个成功的阿利亚行动成了他们的见证。但是在这些年间，没有任何一个当初批评他们、谩骂他们的人向他们道歉，或者是为当初所说的话请求他们的原谅。
Personally, my reward is in heaven from the Lord, and I do my work as unto the Lord.
拉比说，其实我做这些事情，我知道我的奖赏是来自天上。所以每次我在讲台上讲道，或者是制作播客完，我都会问神说，我说的好吗？我的意思不是我个人的表现好不好，而是我有没有清楚传达神的心意给需要听见的人，并且将神透过这个信息给我的恩膏传达给在收听的人。透过我向神的求问，我愿意接受神的指正与教导，使我能够越来越精准地布达神的旨意以及分赐神给我的恩膏。
That's the mindset.And you have to have that mindset in any seven mountain of influence.
这样的想法是当我们被拆派到七个有影响力的山头上的时候必须要有的思维。比如当你成立一个公司，你定位你公司的方式是能够彰显神的国度，还是会制造纷争？我也求问神，我经营公司的方式是否能够彰显神国度的特质，或者是危害到神的国度，包括我的定价是不是合理，我产品的内容是否诚信，反省自己是不是在教会的时候是一个样子，但是平常的生活中又是另外一种面目。
You've got to be consistent. And the thing is, inconsistency in the Lord's ways is not only poisoning other people, but the biggest thing at the end of the day is it poisons you. And you know that you're a fraud. You know that you're not real.
你得持续的表里一致，因为你知道做一个两面人不光使你周围的人困惑受伤害，最终这样子的造假以及过着两面人的生活危害到的是自己。
The biggest thing is you need to ask the Lord, Father God, in Yeshua's name, make me authentic, make me real.
所以很重要的是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对神说，神啊，请你使我做一个真实诚实无为的人。
But I ask Jesus to be the author and finisher of my faith because he's the high priest of my sanctuary.
因为耶稣为我的信心创始成终，他是我作为圣灵的殿的大祭司，他必为我完成已经开始了的工作，所以我恳求神教导我你的法则。
Those types of prayers are very sincere and you need to come in agreement with those prayers and come in agreement that the Lord can lead youAnd then you surrender to that plan, and you believe in that plan and trust it.
拉比说，像这样的祷告就是非常真诚的祷告。你需要认同这样的祷告，并且认同神能够带领你，然后你降服于神对你的计划。你相信神给你的生命计划，并且信任神。在听完拉比克兰卓带给我们关于同心祷告认同神的话语的大能之后，适逢光明节，让我们一起来听克兰卓施工的执行长梅根·马瑟林诺带给我们关于5786年光明节，你先知性的命定就是成为光。以下就是信息的内容。
You have been called to be a light bearer.
你是受呼召成为光的载体。
You have been created in his image to live a life of faith, a life of no compromise, a life that burns during dark times, that does not compromise to what is considered a cultural norm. You have been called for such a time as this.
你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活出一个有信心还有不妥协的生命，活出在黑暗的时候，不像所谓的在文化中习以为常的事情妥协。你是为了这个时刻被呼召的，所以在今天我要跟你们谈谈光明节对我们先知性命定的呼召。虽然构成这个节气的原因发生在很久以前，但是它跟你我以及我们的家庭都是有关系的。
Megan Marcelino, I want to welcome you to Generations at the Table. I'm really excited to talk to you today about Hanukkah.
你好，我是梅根·马瑟琳诺。对于今天我们要谈到光明节这个属于光的节期，我很兴奋。我不知道你对光明节有多熟悉，或者是对于光明节的故事有多了解，但是我要告诉你，光明节对于今天 你和我都是信徒来说是有很大的关联性的。特别它对我们这些父母来说很重要，因为我们希望培养我们的孩子成为光的容器，成为有信心的孩子们，成为那些宣告我不会妥协也不容许仇敌来改变我的身份的下一代。所以现在我简单的回顾一下关于光明节的历史背景。光明节发生在圣殿被亵渎的时代，那时候希腊的神祇宙斯的雕像被立在圣殿当中。宙斯在希腊文化当中被当作众神之父，所以当时他们在圣殿当中崇拜多神，并且在圣殿献猪为祭。那么那时候有一群犹太的反对者挺身而出，他们就是马扎比家族。
Step and said, no, we are not going to allow our temple to be defiled. We are not going to allow the enemy to come in and silence us and our identity, because they were not allowing circumcisions to take place in the temple during this time.
他们站出来说，不，我们绝不容许圣殿被亵渎，也不容许这些仇敌闯进来欺压改变我们的身份。因为当时压迫他们的人甚至禁止他们在圣殿当中进行割礼。
And if you think about identity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dentity and circumcision, it's really huge.
那如果你去想一下犹太人的身份跟割礼有什么关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关系可大着了。割礼是神规定的，它是在身上作为与神立约的记号，所以行割礼是一个盟约的行动。所以当这些压迫者有了这些规定并且亵渎圣殿，那么受压迫的犹太人就兴起说，够了就是够了，我们不能再妥协了，我们会为真理，为神的吩咐，为我们的身份而站立。所以就有了马扎比起义的事件，这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光明节的来由以及它的精神。那么当圣殿被夺回的时候，他们清理圣殿的时候，发现圣殿当中仅剩下足够点燃圣殿的灯台一天的时间的纯净灯油。那么如果要重新制作这个灯油需要八天的时间。
So when they lit the menorah for the first day, it was an act of faith.
所以当他们决定就用这瓶灯油燃起灯台的时候，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他们借着这个行动宣告他们相信神会供应接下来八天所需要的油，而神确实做到了。那么这就是我们欢庆光明节的由来。这是为什么在光明节节期的当中，每一天我们都会燃亮一根蜡烛，以此来纪念神是信实的供应者。每次当我们提到光明节的故事，都会提到属于犹太人他们的坚忍和信心。所以当我们在守这个节期的时候，我们也让自己进入神对我们的呼召，神呼召我们要坚忍，要站立，要持守信心。但别忘了光明节有它属神迹超自然的一面，
That God himself stepped in.
就是神亲自的介入，神亲自供应了让灯盏继续燃亮八天所需要的灯油。
But it began with a step of faith.
但是这一切都出自他们凭信心踏出第一步。那么在我们信心的旅程当中，其实也是这个模式，就是神给我们一个邀请说，你要参加吗？那么这个邀请在当时的状况就是，眼前虽然只有燃起灯盏一天的灯油，你要凭信心去把它点燃吗？而当时他们真的就凭信心点燃这个灯台，然后神让这一瓶灯油持续的让灯盏点燃，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一直到最后一天，直到新的灯油被制作好送来圣殿。
This transition from a place of I don't know if God's going to walking with him day by day by day began with humanity saying I'm going to participate. I'm going to light the first candle and I'm going to believe you for day two.
这样的过渡来自于你一开始先凭信心踏出去，然后相信神会接着供应而带出来的。你知道在他们每一天经历这个灯台继续因着没有烧完的而放光的时候，他们的信心也一天一天的增加。就算他们原来有1%、1000%的怀疑也都被驱散了。 所以梅根建议我们在我们守光明节的时候，每一天晚上我们点燃光明节的灯盏或说蜡烛，我们会宣告和谈到神的信实与我们蒙召所需要的忍耐。因为当我们渴望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要先踏出信心的第一步，然后神根据我们信心的第一步开始一步一步一天一天的建造我们。所以你说我是一个信徒，光明节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那么让我读一段圣经给你，这是在约翰福音10章22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这个修殿节就是光明节。那么这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圣殿所罗门的廊下行走。
So we know from the scripture that Jesus participated in the Feast of Dedication.
从约翰福音的记载，我们知道耶稣也守光明节，就像耶稣也守其他所有的节日，因为每一个节日都是在纪念神的信实，提醒我们，我们蒙召要活出不妥协的生命，要活出做神的光的角色。我们蒙召要对我们周围与神不符合的文化挺身而出，说够了就是够了，我不能再妥协了。因为可能你所在的文化要使你偏离受造的身份，就像马加比家族所在的那个年代，压迫者规定他们不能够再执行他们的盟约行动，也就是割礼，然后把众神的像搬进只能崇拜一神，也就是永生的真神万军之耶和华的圣殿当中，并且用猪的血来献祭。所以马加比家族决定不再忍受了。他们虽然被称为反抗者，但是他们所反抗的是希腊的思想、希腊化的思维以及异教对圣殿的玷污。当你想到圣殿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圣殿不光是犹太人敬拜的中心，同时它代表神的居所，也就是神的灵在其中。而圣殿当中的灯台，也就是 Menorah， 代表神的灵所发出的光。神规定圣殿的灯台要常燃不灭，代表神的灵一直住在圣殿中。所以如果你也在家里点燃 Anakia， 也就是光明节的灯台，就如同你把神的灵所发出的光带进你的家中。要知道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是圣灵的居所。那么光明节又被称为献殿节，每一天我们与家人一起点燃灯台的时候，都是在述说我们全家人以奉献之心与主同行，我们不会妥协。那你可能说，我的家里没有 Hanukkah， 也就是这个有9个灯盏的灯台。我觉得这不重要，因为你可以就找8个小蜡烛。
The point is that you light the candle in dedication and you remember who you have been truly called to be and who is going to sustain you and who is going to endure with you.
就是借着点燃这些蜡烛的行动来提醒自己要将身体献上作为圣灵的殿，还有你被呼召成为什么样的人，而谁会为你的呼召来支持你，与你一起坚持。那么当时犹大马加比家族作为一群渔民挺身而出。
Well, are you Judah the Maccabee in your generation?
所以梅根也抛出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是这个世代的犹大马加比吗？你会为了你在基督耶稣里的身份不妥协而挺身而出呢？为了你的信心不能够妥协，为了你与神的盟约不能被破坏而妥协而挺身而出呢？你愿不愿意像当时的犹大马加比家族跨出信心的一步，然后接下来的就凭信心知道神会供应你？因为神对你的要求就是你只要燃起第一天的蜡烛，这象征着在你的处境当中，你只要凭信心跨出第一步，那么神就会负责剩下的。
And that is the journey of faith.
这就是你信心的旅程。但是仇敌也会在你心里放下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燃起第一天的灯盏，但是第二、第三、第四天都没有了怎么办？所以我最好确保整个供应都是充足的，我再这样做吧。
And that is not what God does with us. God invites us to be a part of the journey, to be a part of the testimony of his faithfulness.
要知道，这不是神的做法。神邀请我们成为信心旅程当中，凭信心踏出第一步，然后得到他的供应，以至于成为为信心做见证的人。但无论如何，就像马加比家族燃起第一根蜡烛，我们也需要踏出信心的第一步，而这就是光明节，也就是献殿节。神对于他正在做的事情，对你所发出先知性的邀请，让你从信心、勇敢以及持守你的真实身份不妥协作为出发点。哥林多前书3:16这里说，岂不知道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
The enemy wants to come and to defile our temple with confusion, with a false identity, and with false labels.
仇敌来要用一个虚假的身份，一个虚假的标签困惑来污染你作为圣灵的殿的身体，他给你冠上一个不属于你的标签，不属于你的身份，甚至告诉你你的存在是个错误，或者你已经过时了，或者是控告你说因为你生命中有这么多的错误，所以你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可是神说，不，我要来使你重新被洁净，并且重新献给我。而你等候神的供应，你经历神的信实，这些都会帮助你持守自己作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圣殿。所以作为圣灵的殿，你要去想什么东西是你要放手，什么部分是你要去悔改，以至于你可以被火炼净，为主成为圣洁和纯净的。就像当时马加比家族压迫者，他们不管是把宙斯和众神的雕像搬到圣殿当中供人膜拜，或者是用猪血来献祭，这都是刻意的亵渎和污秽圣殿。所以为什么光明节也被称为献殿节？因为你我都需要借着悔改，然后感谢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成为完全，因为他为我们的罪成为赎罪祭。那么在5786年，我们被呼召兴起集结并展开行动，那么就让我们从将自己整理好重新献上作为起点。
From a place of faith and from a place of waiting on the Lord to provide.
同时我们要从信心作为出发点，并且等候神的供应。为什么提到信心以及等候呢？因为我们不要试图去做神做的事，比如亚伯拉罕和撒拉因为心急就创造出以实玛利。
God is inviting you to believe him during this time.
在光明节，神特别提醒我们去纪念并且操练对神的信心，以及凭信心跨出第一步，接着就由神来做他要做的事。那么我们很清楚知道神呼召我们做世上的光，但是现在世上有很多的黑暗，有很多的妥协，有很多的诱惑使你的光变弱，比如你不敢挺身而出，或者你不敢勇敢地说出真理，因为你怕冒犯人。你会想，我们可不可以温和一点啊？但神告诉我们，这正是我们必须发出明光的时刻。
But the brightness of your light is going to be very differentiating from the darkness, and it is going to make you stand out, and it is going to maybe make you uncomfortable. But it is your light, the light of Yeshua in you, in that temple, that is going to shine the way for others.
在这个发光的时刻，你的光将与黑暗截然不同。你的光会令你很突出，也会令你不安，但这是你内在的光，是耶稣在你这个圣殿当中的光。你将以这个光照亮别人的道路，你不能使它变得暗淡，也不能够将它遮盖起来，你必须让它在你的里面越来越亮，以至于你周围的人可以看到当行的道路，看到异象，或者是发现他们自己的生命目的。终极的目标就是其他的人因着你的光可以找到他们与天父之间的关系。但是如果你不提供一些他们所看见不一样的，提供一些更好的吸引他们看见的光，那么你要用什么让他们来接近你呢？所以不要因着恐惧，因着妥协使你的光变暗。在这个季节，你要选择你的光越燃越亮。马太福音5:14-16是这样说的，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That's our instruction during this Hanukkah season.
这就是在光明节的时候我们要领受的指示，你要发出光来，这光不是任何的光，而是被洁净、被分别、从清洁的油所燃起信心的光。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说，你们在这世代中要向明光照耀。
Why does the world need light? Because the world is a dark place.
为什么世界需要光呢？因为世界是一个黑暗的地方。所以光明节对你有几个邀请，第一个是邀请你知道你是谁。我们是一群有信心的百姓，我们被呼召成为光与盐。所以每一天当你自己燃起蜡烛，或者是与你家人一起点燃蜡烛的时候，你们可以彼此提醒自己的身份。
I really cannot encourage you enough to celebrate Hanukkah at home with your family.
梅根就提到，我很鼓励你在家中与你的家人，特别是你的孩子一起过光明节。
And I know that at first it may feel a little bit awkward and it may feel a little bit foreign and it's like, is this the Jewish Christmas? It is absolutely not the Jewish Christmas. There's so much more richness to it than that.
也许你和你的家人一开始守光明节的时候会有一点奇怪，而且会陌生，甚至有人会说，啊，这是犹太人的圣诞节吗？不，光明节绝对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圣诞节，它的意义远比圣诞节还要丰富。在守光明节的时候，可以从一个喜乐和奉献的角度来跟他们带出属于光明节勇敢、信心以及不妥协的精神。就像马加比家族，我们要选择不妥协，那么当仇敌试图压迫我们要我们妥协的时候，我们要选择说不。通常仇敌要我们妥协的方法都会从小处着手，但是一旦我们从这个小的方向走偏了，我们可能走到一个跟我们命定相反的路上去。我们看到马加比家族起义以及他们的勇敢，夺回圣殿，将所有的偶像移出去，清扫圣殿，恢复圣殿。今天我们也一样要打扫我们生命中的祭坛，以至于这个祭坛是一个敬拜的祭坛。我们所献给神的是我们付上代价的，就如同神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成为赎罪祭，圣子用他的生命为我们付清赎价，使我们能够被赎回、被恢复、被医治，使我们再次成为圣灵所居住的殿。耶稣为我们摆上他的生命，同样的，我们也以生命来回报他。当我们愿意像耶稣一样被献上的时候，这一定会让我们付上一些代价，会让我们觉得不安。这些可能不是你所想要的，不管你在什么方面需要牺牲，都不要期盼你要跟随神却不付上代价。你可能需要付出你的时间、你的资源还有你的关系。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要说好，然后当神跟你说你不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你也要对对方说不。
You have to be willing to live a life that does not compromise but chooses the truth.
我们需要活出一个选择真理而不妥协的生命。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如何选择胜过恐惧的信心呢？选择活出你的真实身份，而不是活出你周围的文化认同的身份。每次当周围的文化要影响我们的时候，我们得回到圣经当中去看神说我们是谁。比如刚刚我们读过的经文，就是神呼召你成为光，你要在人的面前成为神的光。当你开始妥协的时候，你的光就会变暗。当你活出你应有的圣洁生命，活出顺服的生命，活出给予牺牲的生命的时候，你的光就会越发的明亮。最后我们来谈谈你怎么样在家里守光明节。像我之前告诉你们，每天晚上你们都可以燃起一支蜡烛，如果你没有光明节的灯盏 Hanukkah 一点都没关系，你可以找八个小蜡烛，然后每一个晚上点燃一支，也就是第一天你点燃第一根蜡烛，第二天你点燃第一跟第二根蜡烛。但是每一天当你要来 点燃这个蜡烛的时候，你都点燃一根叫做仆人蜡烛的额外的蜡烛，然后用它去点燃当天的蜡烛，而这根蜡烛象征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它的程序是，你先点燃中间这根额外象征耶稣的仆人蜡烛，然后用这根蜡烛点燃第一天的第一根蜡烛，第二天点燃第一和第二根蜡烛，直到第八天。因为耶稣是我们生命之光的源头，他也是我们供应的源头。然后你可以跟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孩子朋友分享马加比家族不妥协的故事，你可以分享耶稣吩咐我们做光的经文，甚至在犹太的传统光明节的时候，每一天点燃完蜡烛，孩子们都会得到一些小礼物还有甜点。那么有智慧的家长们也可以在带孩童过光明节的时候如法炮制，因为没有孩子不喜欢甜点。梅根说，在他的家，他们不但会点燃蜡烛，然后分享礼物甜点，他们还会唱歌跳舞，所以孩子都很兴奋，都很积极的参与。也就是说，如果你可以给你孩子同时包括有圣经的真理，有历史故事，加上好玩的事情，还有介绍他们在邻里的身份，我相信这是在这个季节作为一家人可以经历最好玩的事，最美好的时光。同时也可以加强孩子对他们自己在属灵身份的认知，还有对于光明节作为献殿节这部分，我们也可以审视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些部分需要被整理重新的献上。比如当时马加比家族就是除掉放在圣殿当中的这些偶像，那么要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现在的偶像可能不是这些用金银木石所雕出来的雕塑，而是任何取代神的事物都是偶像，任何横阻在我们与神之间关系的事物都是偶像，可能是恐惧，或者是我们总是害怕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之类，这些会影响超越神对我们的指示的拦阻。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去悔改并且洁净，将我们自己重新献上的时刻。特别是在光明节之后，我们就真的迈入2026年了，就让我们用这些信心的行动来结束2025年。
Our culture screams convenience and our culture screams false labels.
我们的文化高喊便利和虚假的标签。那么光明节是一个先知性的邀请，呼召我们成为真正蒙召的样式，成为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成的，成为光的载体，活出不妥协，活出勇敢，活出信心。就像犹大马加比家族他们说，我们要兴起，我们要集结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然后我们要展开行动。这也就是5786年神给我们的指示，兴起，集结，展开行动。我们要兴起发光，与同心合意的人集结，活出认同神真理的大能。祝各位安息日平安，光明节快乐。